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说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请按掌。我们就翻开499页，我们从第四行来讲哦，搭个桥会比较顺一点。三堂课我没有讲到立论的跟敌论的争论，而且在争论当中，中观应承派是以他宗所主张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依的他们的观点来破除他宗的观点。这种说法在人世间里面也都有的，所以从人世间的角度打官司，上法院打官司，谁对谁错，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甚至还要证人，或者有一种不用证人就可以分出对跟错。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就用一个譬喻来说明。这个呢，为什么要这样来说明呢？最主要是讲到十四师有自信跟无自信的论辩。从这个世间法，我们就比较能够清楚。所以各位来看499页的第四行，我们再重新把它复习一下。犹如世间有实力敌，为正为量，由正以断，后胜后护，有时为由自已而断，他已，后胜后护，如其世间正理一耳。就如同世间，我们来看一件事，很难去做和事佬，那唯有呢上法院，由法官来判。那法官怎么判呢？有他的逻辑，就是你说的是对还是错，是不是要有证据给我看，或者是有证人来证明。所以他有两方面，一个由证人来证明，一个用不用证人证明，用自己的语言，他有足够的证据。比如像我们录音起来嘛，你有讲过这种话，是不是？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敲这段文，犹如世间上有时，立论者跟敌论者双方在辩论的时候呢，以证人作为证据的量的标准，才能够分出胜负对跟错。所以下面就会谈到由证以断，后胜后负，就是透由证人他的证词口述，这个断言的证词跟口述来判断彼此之间的胜利跟负，胜跟负。有时有唯由自已而断，有时候啊不用证人，唯有只是单单自己的证词，这个证意来判断正确与错误，非由他已后胜后负，并非透由他人证人来证词来判断胜负，用自己的语言的根据，他有足够也可以呢来判断。如其世间证理一耳，就如同世间的情况一样，我们在学佛，佛法不离开世间法，也就是说呢，从世俗地跟胜利记忆的道理，他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所以呢，跟这方面跟世间是一样的，在观察正理的时候也是如此。好，下面又说，唯是名言，以正理论正事实故，此说可以他许为因，己意引证。这个从世俗地世间法的角度就可以来判断他的胜跟负，从法官 他依的证据来判断事情的对跟错。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呢，唯这个唯就是单单只是透由世间名言的概念上，在于佛教的正理论点道理当中来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也是同样正，也是同样的道理，正适合这个时代。此说可以他喜为因，己意引证。此段是在说中观印成派可以引用他中所升起的观点作为因，作为原因，那举出世间的譬喻来引证，说明他中所说的是错的，他的观点是有错误的，而来破除他中，可以这么讲。那我们上一堂课都讲到这个地方，那现在呢，我们接着来看499页的第六行。诸分别师说以敌者，以何等量成立三相？一利者一息比量而成。这个比哦，不是比量的，不是比赛的比，是比彼此之间的比，哦，彼此之间的比。故喜利敌，二者即成。诸分别师指的就是中观自系派以下的十四师，说到对于敌者是以什么量、什么标准来成立三相的因。那我们说三相就讲到什么呢？片是中法性，同品定有性，一品片无性的理由的正因论是。这个三相的因在网络上它是写片是中法性，同品定有性，但是在仁波切还有其他的格西定有性，他也把它讲成片有性，它是一样的，只是我把它改成定有性，是让各位在网络上查它会有这样写。其实你看能智仁波切啊，还有其他的有一些格西，他还是写片有性。好，我把这个三项啊把它写出来，各位就会比较清楚。这是三项的正因论释。那如果呢，你是以自系派十四世的角度来看，以他就是怎么自系因的角度，有自信来解释这三性、这三项。那如果是中观印成派是无自信的观点来解释，所以他是属于中立的，啊，各自的用他的中立来解释这个部分。那这里面就讲到啊，他说利者一息比量而成，我们说比就是彼此的比，好，同样的道理，利者指什么？中观印成派，他的利者十四师呢，就是中观自系派、唯识派、有部、金部以下的十四师叫做敌者，就是两边在对论的时候当然有纷争彼此之间。那这个利者、利论者，中观印成派也必须同样的比量、同样的量、同样的标准来成立三项的因，所以这个三项的因是共同的，还是中性的，看背后的中义是属于有自信跟无自信来讲各中的中义。故喜利敌二者即成，所以成喜利论者、敌论者二者都必须共同集成的道理，就是有共识啊，达成这个三项。又破彼意，即此论因，设为人力人破，皆悉二家共喜，非随一成或有异性。中观印成派又是为了要破除彼十四师的想法，要来破除十四师的主张，所以他就用三因，三相之因，以印成派的角度 来破除十四世的观点。这个呢，就是呢，我们叫做中阴义的角度。好，像没有说啊，即此论言，设为人力所人力人力能破，皆悉二家共悉。在此，这个此呢，此论指什么呢？明显即论，就是叶琛论师所造的明显即论。当中里面说到，假设十四师主张说人力所立，就是能安立，哦，能安立还有能破的，这他中的观点都必须立者、敌者二家所共同承袭的，要达成共识，不是你单单你一家是不行的。所以下面说非谁一成或有异性，表示说这两家要来破除对方的论点、对方的主张啊。这里面呢，首先我们是叶琛论是以明显基论当中说到中观应成派想要来破除他中，是不是？那必须呢要他中用这个论事共同承袭来破除。那非并非是随任何一方任何一家所承袭来成立，或者呢对两家还有犹豫性都不行。表示说，哎，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事件，啊，我们用这个例子，我们用这样的讨论方式好不好？两家要共同承袭。如果有一家说，嗯，我要想一想哦，那有犹豫性，那这个讨论就不能成立，懂不懂？啊，就是这样讲。所以这个是吻合事件法。下面又说啊，彼亦当许，如所先说。一是比量以教破者，非为二家共喜之教。也就是说，立论者、敌论者，他共同呢要有共识，达成这一点才行。所以下面说比，这个比指的是什么呢？十四师。但是这一段话是哪里来做回答呢？是叶琛论师在明显记论当中来做回答，说彼十四师也应当承袭如前面所说的一世间比量的道理。什么叫做世间比量的道理？也就是说不用透由立论者啊、敌论者双方共同承袭，只要十四师自己承袭就好了。表示说十四师以前我们在讲的时候说不用有立论还有敌论者，哦，我承袭就可以了。哦，为什么呢？因为中观自性拜以教的师他认为一切法都是自性有，讲起来好像说我认为都是自性有，你们就是听我的就好了，就有那一种，就好像中观应成拜我说我就对你不要多问，哎，就是一切法自无自性，就好像各说各话，懂不懂？啊，所以呢，当时呢，我们现在在讲哦，是不是要达成共识再来讨论一件事，做决断？但是呢，叶琛论师在明显记录里面，当时有想到十四师他有这样的主张，不用敌论者跟立论者讲说，只要我自己成立就好了。啊，这个呢，应成派就不能达成共识的。哦，他这里面又把这一件事呢，他说所要，他说如前面就是前面的经论。之前我们有谈到十四师也承袭呢，一所先说一世间的比量的道理，啊，世间的比量的道理呢，比量它就是逻辑的推理，有一个正因，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个正因的显现无错乱事，就是怎么样啊？自性有显现一切境，所以叫做以教破者，非为二家共喜之教，因此他十四师有这样的主张。其实也不用两家共同承袭，因此以教义破除他中教义，他中呢指的是什么？十四师的方式，并非唯有只是采取二家立啊、二家呢共同承袭的教义。
他说明他许来破，找出他的矛盾来破他，他这不就是非为二家共
喜？哎，对对，他中对呀、啊， 就是他、哦、就是他中嘛。也就是说教义破除的方式呢，并不是采取双方共同 成立的，他中可以用他中的方式来破除，是这样子吧、哦、所以呢，他这里面说因此以教义来破除他中，哎，我怎么会写以教义来破除他中，这个 不能这样讲。他说教义破者，也就是以教义来破除的方式，并非唯有只是采取两家就立论者跟敌论者共同成起的教义。
对，因为他是依他许来破他的、
哎、对对对，就是以依他起的，就是依他所成起的方式，懂不懂？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因为在前面我们有讲到呢，十四师是以世间比量他所承袭的，不用经过那两家，只要单方面他自己这一家来承袭就可以了。所以呢，他们说以教破者，因此以教义破除呢的方式来破除呢，哎就好了，并非要采取两家共同承袭的教义来破除。啊，这个就是以前十四师有讲过，各位还记住吧？有这样的概念吧？啊，没忘了也可以有这样的概念。以前我们来讲就有这样的。那这一段呢？这一段哦，如果各位不清楚，我用那个仁波切的解释方式来念给各位听一听。他说：“比喻当许如所先说，一是比量。”对于这种承袭呢，必须透由两者共同承袭，表示说你要承袭一件事，我们刚才是不是有讲了？之前是不是有讲？是不是要两家达成共识，这样才可以的？所以他说，比喻当许如所先说，一是比量，必须要承袭。上面我们所谈到的那一段文。最后面所说的一正理是正理时，就是前面我们刚才所解释这一段，这里面所要讲的道理呢，就是说里面也必须应该要承袭。但是仁波切的解释好像没有照文字来解释，他说以什么？以教破者，非为二家共袭之意，透由教理来破除他中的话，但是我们解释说依教理的方式来破除他中、哦、他说并不是透由两家成立来破除，这是仁波切的解释，看起来似乎是在说有两家共存的情况。同样呢，任何立论者敌论者双方的二者当中呢，透由为一番承袭也可以来破除，就变成有两个方案，两家可以共同承袭来破除，是不是共识、啊、也可以呢单一家不用经过两家来破除也可以。哎，这样
没有要两家的话是那个从正义论是一定要两家共识，可是应存论是
它里面印成为什么不用？
印成它是依他许，就是你我找出的话，这样就破你。
哎、欸，对啊，啊，但
那可是你这一论是的话，就是你敌我两个要共同争取。
哎、欸，对啊，
找一个叫什么总什么？
哎、欸，
那个叫总，要找他就是那个书上怎么写？就是我要找一个总嘛，我那个前面他不知道，我要找一个总，我不找别，比如说。比如说生有法都是无常，我就只要无常就好。那你个别的法，我不去探讨啊。就前面有讲到、啊。
好，这是一种哈、哦。那我们刚才讲有两个方式，仁波切是讲有两个方式啊，一个是两家共同撑起来破除了、啊，这个是达成共识嘛、嗯。但是请问各位，能不能行得通？行不通啊，因为中观自信派里面有自信成立一切法，但无自信成立一切法，两家共起这个论事和两家共起用这个三因三相之因的论事，对不对？
可是秩序破有不进步，他们都是有自信就可以破了。
哎，对啊，
对，
他
们就是两家共起，可是碰到应成就不行。
哎，对、啊、那我现在在讲就是说 两家共同承许，本来理论是这样子，但是两家的忠义不太一样，主张不太一样，所以呢变成说我有一家可以供，比如说我是中央应承派，是不是我直接来破除你，以你的观点来破除，我不用让你承许我，因为你就是错误的啊，这有这个味道在里面的啦。依他所承许的主张来破除他错误的主张，而我这一点呢不用经过你怎么样，你同意啊，也可以这么讲啊。从仁波切里面的他的意涵就有这两种啊，他说一般是两家可以共同承袭，但是这个好像我把它想一想，他忠义不一样嘛，主张不一样嘛，有自信跟无自信嘛，是不是？好，所以他们从古代到现在都一直在争论，因为就是忠义不一样起了争论啊。这里面呢为什么要讲这一块呢？因为他下面呢就开始来讲这边了，我们就直接往下面来看就会更清楚。他说若尔迎合，亦以自喜，自亦比量，以一切种唯以自喜力强，非是继承。什么意思呢？若尔迎合，什么叫若尔迎合？那么以怎么样的教义才能够破除呢？刚才我们是不是说以教义的方式来破除对方，并不用两家承袭，是不是达成共识？那是如果照你这么讲，那是以什么教义来破除呢？亦以自喜，也就是以敌论者自喜承袭的教义也能够达到呢破除的作用。请问中观应承派立论来破除敌论者，如果是中观自喜派的实施是的立论者来破除什么中观应承派的敌论者，是不是两个交换也可以？就是说他说自义比量以一切种，主要的原因是以敌论者自己的教义的比量，比量就是逻辑的推理，以自己的教义上逻辑的推理，唯有自喜不用他喜，懂不懂？不用共同两方面承喜，不论在一切时处都是这样子，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这样子，唯以自喜力强，非是继承。也就是说怎么样呢？他说唯有只是以敌者自己所承喜的力量最强。哎，这句话有，比如说我是认为自信有成立的法，我是不是会巩固我的阵地我的主张，所以我感觉我是对的，那我都是对的，我的力量强不强？好像长辈，对呀，好像长辈在教小孩子，小孩子有理论一大堆，哎，你不要去讲那些理论啊，妈妈哦，吃的盐都比你走的路还多，是不是？过了桥都比你走的路还多，好像很有经验一样，所以我的理论是最强，有那个味道在里面。他说唯以敌者自己所承袭的力量最强，并非由于立论者敌论者双方共同成立叫做继承，不用，不用透过两家共成，不用透过两家来达成共识，我用我的主张的力量我就可以把你破除掉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他是单方面的教义嘛，他单方面的教义应该就是他的忠义，比如说有自信跟无自信，就自己的忠义来破除你嘛。但是你要破除他的时候，比如说应承派说以他所承袭的主张来破除他方啊，请问应承派是用什么来破除他吗？用无自信嘛，啊，我的无自信就是最强啊。对方呢如果来讲是不是有自信最强，好像有这个味道在里面啊。我看仁波切是怎么写的，他这个自义比量，仁波切说在任何一切时处任何一切地点任何时间是都由自己的论事，自喜叫做自义比量，逻辑推理的论事，自己所承喜的就可以的了，就不需要自义，就是自己所承喜的忠义了， 这个逻辑推理的比量啊，对不对？这正因论事啊，就可以来破除它，不用透由呢两方面来成立。他这一句话就是这么讲啊。从我们从字面来讲，那我们可能就是接着他的引导就往下来看。好，故分别师所说之相，非所必悉。因此，中观自系派以下的十四师这些分别师们所说立论双方以量共振之三项，这个三项指的就是上面黑白白板里面的片式中法性、同丙定有性、异丙片无性，也就是中观自系派以下的分别师，就是十四师们所说立论两方以量，就是以量的标准来共振达成共识的三项为因，三项的因非所必悉。我们中观应成败并非有所必须要的意思，就是怎么呢？这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我们中观应成败完全毫无必要，各派定义都不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也没有办法共识，说非所必须，因为你们讲的是你们说的，对不对？我们不一定要照你这样方式，因为我们的定义不一样，也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所以呢，如果是按照字面很简单的解释说，所以诸分别师所说的那些因相，就是三因相啊，并非必要的。直接是不是这样解释就会比较清楚了。下面又说啊，诸佛亦以自喜之理以诸位之真实众生心劳亦故。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概念，世尊就是佛在某一些经典里面会开示到普特切罗有我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呢读了空性以后才知道说普特切罗是无我。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下面就说诸佛亦以自喜之理，因为诸佛，这个诸佛就是十万善知识界诸佛，对于所发机他所要讲经说法的对象，这些众生就是所发机，也就是以众生自己承袭的道理，以为以诸位之真实众生心劳亦故。因为呢，佛对着众生要讲经说法，要利益众生的时候呢，是不是依众生自己所承袭的道理？他是什么意思？你是小学生，你懂的就是这些，我就跟你讲小学生的话，因为你懂的就是你自己承袭这些，你的认知就是这一些啊。如果你是中学生，我就跟你讲中学生的话，因为中学生会正他的程度都比较高的嘛。哦，就是中就是依的众生的根基而说法，就是依的众生自己所承袭的。如果你是小学生，我跟你讲大学生的话，你听不懂啊，是不是？你不能认同，不能承袭啊。所以依众生的说法啊，所以来对于这些未知真实意普特切罗无我的众生而心起劳役众生，为他们讲什么普特切罗有我跟普特切罗之间的差别，让他们了解普特切罗无我。他这一段就劳役众生，指的就是你怎么劳役呢？因为每一个众生都会认为说五蕴就是有一个我，是不是？那五蕴有我的话，五蕴的 设法是我吗？受想是我吗？都不是我。那我是什么呢？是假名安理的我啊，就跟他们解释这一块。由是因缘，若以前说是量，利敌共成之因，成利所利， 明智系因。由是因缘，假若以前面所说的标准，这个量，就是指立论者、敌论者两方面共成之因，大家都有共同达到这个三项之因，来成立所立名叫的自息因。啊，这个自息因我们就知道，这是从自息拜家的实质是所认同的、所承袭的，是不是？那为什么如果我们照刚才说，佛呢是为众生而讲经说法，他对着这个中观自息拜家的实质是唯识拜里面，是不是讲一切法都是实有？哎，不能讲一切法都，言成实是实有，是不是？那外境是无。那外境为什么无呢？就是唯识拜里面嘛，所谈到都从唯识拜里面，他说外境之无，但有不经不说外境是有。我们这个桌子、这个麦克风，所有一些物质，它都是分子、原子，还有灵犀，灵犀都是最小、最小的小数点，它没有办法再结合的。说它们呢所堆积起来的，就灰尘所堆积，这叫极微。哎，好像叫极微嘛，对不对？所以呢，有三。有这一些物品，有这些物品，它是怎么？它是分子，都是极微，对不对？哈，的灰尘所怎么样啊？所堆积起来的，啊，所以我们把它变成那么大，你就看到哦，这个就是极微。把它分析，因为它是怎么样？这个法是因缘所成，啊，什么叫因缘所成？因为它是不实在的法，所以这个山也变小。这个呢，这个桌子我可以把它怎么样？用机器把它磨磨变粉。啊，那个粉就是微尘，懂不懂？你那粉当中，你们要分析分析，分到最后没有东南西北可以分析的，表示它非常的微小，叫做极微。所以它那个极微是实有啊，所堆积起来叫做因缘有。听得懂啊？不是说山是实有，不是那个山是因缘有，灰尘是实有。但是唯识拜里面说，我们说不可能。不能成立，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呢，我们所说外境之五，就否定里面十四师呢有部经部里面说即为成，它是有的，它是实有存在的。我们不承认这，因为所有呢一切法是唯心所变现，就是这样子啊。哦，哎，各位就清楚了哈。表示说，刚才我们讲到呢，中观自息拜佛就为他们讲什么啊？如果中观唯识拜啊，佛就跟他们讲什么啊？如果呢，对有部经部，佛就跟他讲什么？我们三转法轮第一个就讲什么苦集灭道，就讲一切法是实有。你跟那个小学生，那个小镇的小学生，你跟他一切法都无，他会吓死的。无？那我肚子饿，我吃饭叫无吗？我吃完那个物质是没有的吗？那个色法都没有，我看到的三个大地都没有吗？他会吓死，我看的都很实在，怎么会没有？所以他们都实有。但是唯识拜里面是不是高层次啊？如果一切法都是这个都是物质所堆积出来的，啊，这个从唯识拜来看，它不圆满，因为它没有新的作用出现，是不是？所以唯识就更高层了嘛，就是谈到心。就能够呢弥补呢有不进步这一块了。好，所以他们说一切法是唯心所变现。下面来说这个呢，十四师里面就讲到名为自息因，讲到自息因就是自息因，已经讲到一切法是怎么自性有的概念。以前我们有读过吗？哦，就是自息因。好，也就是说呢，双方啊立敌，如果以前面以前在前面有说量哦，这个标准要达成共识的因呢，由此成立所立就称为什么自系之因。啊，如果讲到自系之因呢，那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讲到有自信的因，懂不懂？有自信的理由成立一切法，那下面就会讲到什么呢？讲到 我们再往下来看哦。那如果呢，是以中观应成派呢，就是讲到中观应成派，然后下面会谈到这个部分。若不以彼为由敌者所起三相，成立所立名为应成。假若不成喜彼，就是之前所谈到的有自信自息因这一点的话，不成喜这一点的话，这个彼啊，就是不成喜自息因的话，唯有敌者所喜三相，成立所立名为应成。唯有只是呢，透由敌论者所成喜的三相来成立所立，这个就是怎么样啊，应成因啊，因为要破对方嘛，是不是？他以他所承袭他错误的主张来破除他嘛？对，此乃论师所有意气最极明确，明显。此乃业称论师所有一切意气，都内心里面的气入的主张，意气就是内心的思想了、的主张。在明显记论当中呢，说的最为明显，明显就是很清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说三相之因，就是片是中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片无性啊，这个是中性的，中性就是没有什么有自信无自信，它只是一个三因论事。如果这个三因论事呢，以中观自性派叫是，所以以中观自性派来看就是自性因，而、他们自性因是什么？以有自性来解释三因论事。啊，如果是应成呢，是以他喜的主张，用我们无自性的方式来破除他，是不是？这个叫应成论事啊。他要讲的是，所以在业称论事所有的论点里面，他内心里面的思想，他内心里面的欲趣，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到，我不知道师长的欲趣，哦，不知道我的师长在想什么，我的上司在想什么，所以这业称论事的欲趣，我们经常会讲到，这个就是讲这一点，我不知道他内心在做什么，但是有一些学生或者有一些呢修行者就会非礼作揖的揣摩啊，这个师长的想法。我们都会讲到，是什么？以前我们在试验里面都知道，哎，我怎么知道师长的意气？我们要去揣摩他的意气，就是讲这个意气，就是内心的主张、内心的思想。好，我们已经把这边的简单的介绍完，接下来我们再往下面来看。第二，身正见当随学习。第二的部分呢，身心相续。升起中观正见，有应成派，有中观自息派。中观里面又分成两派，中观应成派，中观自息派。啊，如果这两派都是中观的话，我们应该要随哪一派来修持呢？那我们现在啊，学佛人是不是有中观？啊，中观在我们中国里面，在我们汉传的就没有，就是中观而已，没有什么应成派跟自息派。啊，这个就是从汉地藏系里面有应成派跟自息派啊，这个是不是西藏把法引到西藏台？西藏发明之后，中观自息派、中观应成派，不是在佛父论世就有中观自息派、中观应成派了。所以有很多人误会这个是藏系的佛法，这个不是在佛父论世里面就有写。你看那个讲杨志伟在讲那个什么就有谈到，在佛父论世的时候就有讲到了。好，啊，如果我们来学呢？就要跟哪一派啊？因为中观是最究竟的，那中观最究竟要随哪一派呢？下面就谈到了499页的第13行，如是随圣父子大中观师。如是呢说，如果你要学佛学中观，这边呢是以中观应成派为主的，敢就所以业称论师呢是以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看，你应该是追随圣者龙树菩萨护持的大中观师，都一个大字，懂不懂？这样是最好的，最殊胜的。龙树护持，龙树有一个弟子啊， 所以呢叫做提婆达多，或叫圣天提婆，不是提婆达多，叫提婆论师，或者叫圣天论师，圣天菩萨、提婆菩萨都可以。啊，龙树呢就是父，就是他的老师，啊，他的心子呢就是提婆。好，我们再往下来看文哦。他说：“若有应征自系而派。”应随随进行也，此终是随应承派行。有人就问啊，假若应承派跟中观自系派这两派，那么大家应当追随哪一派的见地来去做修行呢？此终是随应承派行，就回答此中呢，我们所要谈到的是追随的中观应承派的中观正见来做修行，这是最好的，这是最正确的。那为什么最正确呢？因为这里面讲了大中观师，哦，就在讲龙树菩萨跟提婆菩萨，而且他们当时在讲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把它标出中观应承派跟中观自系派。但是我们从活佛论师的这个引导之下来看，他们两个就是中观应承派。所以中观应承派里面就是活佛就是这传承下来呢，从龙树菩萨，然后呢提婆，一直到佛父，到叶琛，一直到宗喀巴大师，像现在的达赖喇嘛，那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格鲁派的这个传承。我们再往下来看哦，此如前说，以名言中破除自性，破自性后，悉善安立生死涅槃一切见立，以彼二理，当后定解。此如前面所说。这个如前说哈，就是前面所说。前面在说哪里呢？哎，是在讲哪里啊？讲
446页
第三行。各位把它翻开来看看，我念一下，各位就可以看到466页第三行。446嘛哈。如是佛父论师。及叶真论师，他们两个都是中观应承派的传承祖师。中如是佛父论师及叶真论师中中，虽以名言亦破自性，故名言诸义即然安立。若未善知安立彼等离诸烦难，则宜行品，不能善得定解。就是这一段，所以呢，我们再重新呢，按照文字来解说，此如前所说，在以世俗名言概念中破除有自性这一点，而且在破除自性有之后，都破自性后，这个自性就是有自性或者自性有，必须要。善巧安立生死以涅槃一切见立，以彼二理当获定解，说明了龙树菩萨的传承给他的心子圣天菩萨，然后一直到佛父论师，到叶琛论师，到宗喀巴大师，到现在我们的法王达赖喇嘛，都是属于格鲁派。格鲁派整个的传承下来，他所要倡导、所要宣说的一切法之无自性。如果你说一切法是有自性，那我们就是要破有自性这个真义执这一点，把它吸过出来的，不是破除一切法。但是你破除了一切法，同时就安立一切法的存在，生死与涅槃，就是世俗地跟生利地一切法。世俗地呢，就是生死有为法；生利地呢，就是涅槃灭地，就是生利地的一切法。 所以从中文印成派，他为什么说无自信安立一切法？无呢？无自信这个无是否定有自信成立一切法这个内涵啊，但是不是要破除一切法，而是破除有自信的这一点。啊，有自信这一点，通常一般的世俗凡夫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一块。但是他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心中就是有自信的一点，那我们就不跟他谈那一块。那会谈有自信无自信，你就是中义师，是修行者，有中义的这个见解，我们才会跟他谈有自信无自信。因为呢，中观自信派维持派说一切法是有自信，那我们说有自信不能成立一切法，不能建立生死与涅槃。但是他说如果没有一切法，它是实有，它是真实而存在，你怎么去建立？如果是没有，就等于稀有啊，稀有都没有办法去幻化，就没有办法建立了。那中观印成派说不对，幻化是指什么？不是没有，希望不是没有，它是短暂。你不要把短暂的当成是永远不变的，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短暂都缘起缘灭的道理，世间如幻化般。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哦。看跑掉了是不是？所以呢，因此对于彼二种道理，就是生死与涅槃，应当获得决定了解，就是在讲这一段。生死就是轮回，那涅槃呢，就是生与地。我们再往下来看哦，此二论师论中述说，若喜诸法有自性者，则以观察实性真理可推察转，以胜父子诸论善顺。什么意思呢？这个此二论师，此呢就是佛父论师跟业称论师这两位大论师，在于他们的著作论点当中，佛父论里面呢，佛父论师写了一本叫佛父论，那业称论师呢写一本呢叫做明显记论，当中硕硕的先说到，假若承袭一切诸法是有自性这个见解的话，就必须观察法界真实性，法界的真实义的特性，就是空性的正理，来推求观察而转，这个转就是产生，表示说如果它是有自性，那我们以空性胜义地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法是有自性还是无自性，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如果它是有自性，这个法可以找得到，而如果是无自有自信找不到，表示这个法是不存在。那所以从中观印成派的角度，还用空性的正理，以胜义谛的角度来观察诸法有无自信的道理，去观察的时候，他发现有自信呢是不能存在的。那为什么不能说他像龟毛兔角，就是修行的人他把那真义虚构出来的，所以它就不存在。那不存在呢，同时就成立了怎么样啊？无自性。那无自性呢，就同时呢安立一切生死轮回跟涅槃寂静，是不是？一切法。
它这二理应该是破，应该一个是这个什么涅槃，一个就是破除自性有才对。
对啊，就破除自性有啊。你说哪一个是自信有？
你的恶理是
哪里有恶理啊？
就上一行了。
上一行我看一下，恶理是不是？看一下。
于彼恶理当获定解，法师写生死与涅槃。就是当获得定解的呀。
对啊，这个恶理是生死跟涅槃啊。没有，他破了自信有以后，他要安立生死与涅槃这个道理，这一点你们应该要了解，是这样子吧？对不对？你得把它看清楚。你看哦，破自信后，悉善安立生死涅槃一切建立，以彼二理，就是生死与涅槃这个道理。就是世俗有为法和无为法这个道理，就是一切法。 应当获得决定了解，应该是这样子吧。
因为他是
我看一下，
迷烟中破除自信，或自信后虚善安立生，所以生死涅槃是一个，那破自信是一个，就理掉有前面才有后面，
是这样子吗？
没关系啊，那就
对对，他那个汉藏翻译，他说对这两种道理，也就是说，自信有的涅槃，自信有的圣意，对不对？因为破除了自信有以后，才能够诶，我看它里面没有特别，我看能不能是不是写说自信有还是怎么样？对啊，因为我看就是生死涅槃。
他说消费者要于比尔里此前去中之于年中于，
我看一下啊，我看那个能不能是怎么写啊，以比厄里当后定解，能不能是写生死跟涅槃呢？
可是生死跟涅槃是互相依靠的、
没有，这是无自信来谈的了，这是无自信互相依靠，没有错啊，这就是这两种啊。如果是有自信成立，生死涅槃一切法是不可能嘛？啊，破除了有自信以后，
所以你要破除有自信之后
啊，破除了以后就不谈有自信这一块的了
啊。对，所以一个就是说，我的意思说，你要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要讲，就是说破除有自信以后，所以你要对破除有自信这一点。跟安利生死涅槃这一点，你要讲是这一点啊。但是好像仁波切不是这么讲，仁波切我念一下哦，他说透由这些轮回当中的轮转道理，就是这边所说的生死涅槃，就是怎么样已经讲到呢，那个小乘的有余涅槃跟大乘的无余涅槃，这些法念对于轮回当中的流转四谛，后者呢涅槃的这些法念就必须能够建立起来啊，所以他也没有讲到恶理这个部分，但是他讲就在讲着生死轮回跟涅槃。因为你把你给他看哦，你童子经你把他看哦，他说我们来看500页的第一行吧，此如前说于迷年中破除自信，第一个就是那汉藏啊，
他的汉藏应该就是指比厄里的雨迷年中破除自信。
哦，他下面是有写说比厄里当中于迷年中破除自信，以善安排生死涅槃这两个道理，这是汉藏里面他有这样写，但是好像他有这样的，他有这样特别的提醒说，这个厄里就是。迷年中破除自信有，这是一个理啊，以必须安立生死涅槃这个理，但是好像这样读起来有一点不太顺呢。但是他的汉藏里面他直接翻译，他没有特别写，他只是特别有注明了、但是这个因此对于我们就来解释好了，这个恶理呢。比厄里哦，我们就把它用成两个来看呐、一个就是破除有自信的道理，这是一个理；还有才能够安立生死涅槃一个道理，这是理，这是一点。啊，还有一些格西他直接讲说，因为你破除有自信以后，你就能够安，他把生死一个理，涅槃一个理，你才能够安立的有为法，安立无为法的道理。还是这样，有这两种解释就对了啦。好，这边那个什么，那个赤罗摩切也没有特别来讲说这个恶理，他没有特别讲。那我是看到另外一个格西写的了，生者跟涅槃。哦、我们再往下来看哦，由见是故，当喜彼中，故如前说，当喜应成宗派。 由此可以见到活佛论师跟业真论师所说的道理。因此宗喀巴大师呢认为应当承起比中观应成派的中义，因为呢活佛论师跟业真论师就是中观应成派的，故如前说当喜应成宗派。因此呢我们刚才有一个前提，如果是中观里面分成两派，中观智系派、中观应成派，那我们呢看到这两个都是中观派，那我们应该随哪一派来做修行？所以业真论师跟活佛论师介绍就是什么，就是中观应成派，因为他是衔接宗喀巴衔接龙树菩萨父子的传承，就大中观论师。所以因此呢这里面就是说呢，宗喀巴大师也认为应该依着佛护论师跟业真论师所说的，应该承袭必中观应成派的宗义。好，故如前说应当应许应成宗派，因此如前面所说的应当承袭中观应成派的宗派。那这里面呢在哪里有讲到呢？在那个405页的第八行就有这段文，他说呢405页的第八行里面，他说就名言，就是世间名言是属地承袭也不承袭，承袭也不承袭，外境定为两内。假若呢就自心引发的定解圣意性之圣意空性之正见来安立这个名字，那就是怎么样呢？有分成中观的应成派跟中观智系派。因为从中观应成派说圣意无自性，中观智系派也说圣意无自性，是不是？从圣意空性的角度来说，若尔呢以此诸大论师应随行而求圣者父子义气，大依父尊宗仪业称论师派，随行尊者之诸大先杰亦以此派为所宗上。意思就是说呢，大依父尊指的大依父尊应该就是指阿里达尊者吧，就是说呢从这一些我们来看活佛论师、业真论师或者大依父尊这个阿里达尊者，或者一直到宗喀巴大师，他们都是追从业真论师这一派，是我们要做中观正见最高境界的修行。所以我们刚才是不是有前提是以中观智系派，以中观应成派，讲来就是中观应成派是最高。那我们现在学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现在讲毗婆舍那是以中观应成派为主来说的。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我们刚才讲到多少？501页的，看一下。
卷
二十二刚刚开始。卷二十二，好。好。我们开始来讲个，刚才有一些同学的讨论，所以就晚了一点，很抱歉。那我们看501页的第一行，就是卷22。第三，依此人破一相系中身见之法分三。第一，这里面是怎么说呢？这是第三个科判，依据中观应成派的人破方式，在于身心相系当中身习中观正见的方法，可以分成三种来做说明。这个科判最主要的主题，那里面他把它分成三点。第一点，他说劫则普特切罗无我，我们都普特切罗有我，普特切罗无我，从中观应成派的角度呢，为名假名安立。 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个条件是延伸延灭，它不是有我而真实存在，不是，它的无自性存在。所以讲到无我呢，各宗各派里面的解读都不太一样。那我们是一的中观正见，就是中观应成派的正见，讲到不得觉得无我，为之假名安立而有。那第二点，觉者法无我。我说人我，然后说我执里面有分成什么？人我执跟法我执。人我执就是普得切罗我执。那我们就要说，你要证得普得切罗无我，那你必须要认识到我心中有一个执起普得切罗我执，是不是？就好像我们说，我要对治烦恼，我要认识烦恼贪，我才能对治贪。我贪跟无贪，是不是？那如果你没有认识贪的话，你没有认识你的慢心的话，请问你怎么去对治慢心？同样的道理，我们说一个所缘境在我内心叫做正念，就是我的所缘要用的正智去观察，然后你的起心动念，你跟你的接触当中生活点滴，是不是由我慢产生，是不是由我独立实体的我产生，是不是？所以达赖喇嘛不是说我每天都在观察独立实体的我，而独立实体的我换在哪里呢？换在不得切的我，就人我执，而换在法，就是法我执，是不是？好，他说接着法我执跟不得切的我无我啊，接着 法无我跟不得切的无我，就是我执里面有分的人我执跟法无执，法我执。法我执，那我们认识的人我执跟法我执，把它消除灭，把它消灭掉的时候，就怎么样证的呢？不得觉得无我跟 法无我。第三呢，修习此正见，尽除障碍的道理。这个正见就是中观正见，我们现在讲的中观应成派，我们就主要追随的龙树菩萨父子的这个传承。出又分三，这个出指哪一年？这是第一点，觉得不得切的无我，还要分成三种来说明。第一点，正觉得我无自性，我不是独立实体的我，我呢是无自性的。第二点，就讲到呢，接着法，哎，第二点就讲到，看一下。修其此见进藏之理，哦，觉者不得切罗无我，觉者法无我。第三点呢，修其此见进藏之理，哦，然后初中又分三，初中是指什么呢？指觉者不得切罗无我，又分成三点。第一点呢，正觉者我无自性，啊，第二点就是指什么啊？显有此成我所无性，我所就是法无我，我所就是法。那这里面说显是有此正理，这个正理呢，显是有此正理无自性的正理能够成立，我所是无自性的，这个我所是指为法。无我，法是无自性的。那第三点呢？此诸正理一一列明。第三点，用此诸正理，这个正理指无自性的正理，在于其他一切诸法的例子当中来获得证明，一切法是无自性的道理。那这下面又这个课范比较长，初中又分二。表示说初中又分了指哪一个初中呢？正觉则我无自性里面又分成两点，一个用欲，一个用意，辟意跟意来做说明。所以呢，意指什么呢？我们用一个辟意，我们开车子的车子，车子这个比喻来说明一切法是无自性。合意呢？合就是结合这个无自性的道理来做结证，意就是道理。 是用譬喻来说，这个用车子的譬喻来说，车子是无自性，然后用车子无自性这个道理呢，来结合法义法的内涵来做抉择，懂不懂？叫做合义，这个义就是法义啦的内涵。那我们首先呢来看这个文，501页的第五行。
他那个初又分三，
初又分三，
抉择，看一下。
好，
正抉择我无自性。
第一个是正抉择我无自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显
有此成我所无性。
我所是一定是，
一定在讲那个一切法嘛？对呀、啊，对呀、啊。我所都在讲法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前面那个哈、啊，你看那个第一个是不是觉得不得觉得无我？啊，正觉得不得觉得无自性，啊，无我就是无自性嘛，对不对？我是无自性嘛。啊，第二个是觉得法无我，由此可以显，可以由此无自性来成立呢。我所是无自性，就法无自性。
他这个我所是显现境，
没有，就是一切法啦。我所就你把它那个网络里面要我所是什么，对吗？啊，五蕴是不是一切法？是吗？对不对？五蕴是一切法、哦、啊，你假面安立这个五蕴五个条件构成有一个我的存在啊、哦，这个是我啊，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是我所，我这个身体呢，除了我之外，眼耳鼻舌身体所有都是我所。啊，我就是法，这个除了我以外都是法的，对不对？可以哦，对吗？就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文哦。如果有问题就问了、哦，我们不一定要讲快。下面这个就很容易了解啊，但是可以呢，大家可以举例出来。来看501页的第五行，入中论事。引经说引，言我是魔心，哎，吓死人了啊、哦！奴习起是见，此行应皆空，此中无有情。叶真论师在《入中论解释》当中引用了声闻正的经典，说道：“言我是魔心，所言我们经常在讲我，我，我。”啊，这个我呢？如果你对无自性的道理你不清楚，你就会执着有一个我字很真实存在。哎，你是不是很真实存在？如果你不知很真实存在，你过来我打一下，我捏你一下，这个你的肉看你会不会痛？你就会感觉哎，我好痛啊，好痛哦、啊！你怎么捏我？哎，我不是希望的吗？啊，你怎么会痛呢？啊、当然啦、啊、他这很多人误以为我是希望好像我都是没有的，但是你打他一下就有了，懂不懂、啊、你打我就当然就痛啊，你骂我我也会痛啊，所以你就会执着有一个什么自信有的我，实体的我，懂不懂？常意自主的我、啊、所以呢，在声闻证里面说所说这个我，你在走路哦，远远有人在叫你，哎，你在叫我吗？而这个我就很突出，是不是？我们两个讲话很互动，你讲话很伤我的心啊，我好痛哦，是不是？啊，我的牙齿好痛哦，我身体很疲劳，都是我。你在登山的时候，你从那个高山里面看到下面，你用恐惧感。所以有一些你说啊，谁在恐惧啊？我在恐惧啊！啊，那个我是真实的我吗？啊，有一些禅师或者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个禅师来访问另外一个禅师啊，他们外面我们古代是不是有凉亭？他们的前面，比如说道场里面前面有凉亭啊，凉亭是不是有石柱有石桌？啊，就请在那边石柱桌，他把它写一个佛字。啊，他本来要坐下去，他很快说：“等一等等，我帮你写。”他写一个佛字，他看到他写一个佛，他为了要恭敬佛嘛，对不对？就他不敢坐了。他说：“ 你还有这个，就在讲你，就在讲你，就是我还有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呢，是希望执着，它就是心魔。什么叫做心魔呢？这个心魔的心是指心事，魔呢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见解，就是事魔的烦恼魔。因为你有了烦恼，你有了无明，你就会以为我是个别独立的。我们讲到心魔跟无印魔，那心魔就是沙迦耶见的烦恼魔，无印魔呢色受想行识，这个无印魔就是十二缘起里面当中的无明。因为有了无明，升起了沙迦耶见。所以我中观印证班以前我没有讲过嘛，他说无明是轮回的根本，而中观印证班说沙迦耶见也是轮回的根本，而沙迦耶见跟无明是都是一样的。对，我们讲到无明，无明另外一个名字叫颠倒见，把不真实的看成真实，把无我看成有我，把常无常看成常，是不是这样啊？那这个无明里面就很多解释啊。无明呢，就是这是我执，而我执又分出两个支脉，人我执跟法我执。啊，这个无明就是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颠倒见，啊，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自信有，地识存在，是不是这样啊？啊，用这样来解释就比较容易清楚了。所以呢，他的五蕴魔是十二缘起当中呢，透由升起无明，或者是透由升起沙迦耶见，啊，来造作种种业，而得到种种的轮回，才有怎么样啊？印魔的存在，就五蕴魔生死流转生死。那这个五蕴当中里面，我们的安立中啊，有一个普特揭罗，它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我。所以我们所说的我就是心魔，而这个心魔就是你有错误的见解，产生你轮回的四魔的五蕴魔。好，有这个声闻证里面呢是这么讲，那奴习起事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无始以来被无明所覆盖，一直在流转生死，所以奴往习升起如是颠倒见，而这个颠倒见就是无明。你在没有证空性之前，都是有一个无明所覆。这个无明所覆，就是我们在讲《中观印证篇》里面所说的呢，就是呢，你看一切法都是颠倒。什么叫做颠倒呢？就是自信有。《中观印证篇》讲到，无错乱世是无自信。中观自机派唯识派讲，无错乱世是自信有，成立一切法。反正这个法的显现出来，它一定是自信有存在的。它为什么说成立自信有存在？因为他们说没有一个法，它不是都完全没有的。如果一个法都完全没有，它就没有办法堆积，就没有办法成立一个法，是不是这样啊？唯识派里面说，一切法呢，它是唯心所变现，而且它是实有。啊，如果你把它看成它的真实呢，离开我的心，外面有一个个别独立的我，叫做幻有。那个幻有就是偏执所执性。啊，假有，有时候他们会讲到什么依他起，就是假啊，言成实就是实有。反正不管幻有假有都不实在。言成之最实在，所以呢，这里面说往昔被无明所覆，就是还没有证空性的时候，在六度当中的前五度，你还没有证空性，都是怎么样啊？被无明所覆，带有自信有的成分在里面，是不是这样啊？啊，我们把呢无明，把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自信有，来取代，就是把一切法它是自信成立的。不要靠因缘而有，他没有关待，反正自信有时候没有互相关待而有的啦。如果讲到如梦如幻的互相关待呢，他一定是讲中观因成败。好，他说此如果整句把它练起来呢，如习起事见，此行应皆空，此中无有情， 智者哦，有智慧的修行者观察此行印，行就是怎么样？行印，你就行就是无明行，这个行就是造作。无明行，这个行就是业，懂不懂？我们起心动念都是业，都在造作。所以有智慧的观察此行印是众因缘和合，才能够证得无印自性空。此行印中呢，它是无自性的有情，无自性有的有情，也叫做无自性的有情。这个听起来哈、哦，好像很不容易懂。也就是说呢，所有五蕴在中观因尘派里面，就是假名安立，还是无自性。在唯识派里面，他说色受想行识是实有，是依他起。然后呢，我安立这个我呢，就是怎么叫幻有，还因缘有。所以他们也讲因缘啊，是不是？他们也讲因缘啊。好，
是这个行就是无明行
是
那个行。
哎，对对，无明行。哎，就无明行，营修是业。
对，就祸。
对啊，无明就是祸，是不是？我们讲十二缘起，祸业，哎，祸业果是不是？什么？哎，是祸业什么？
祸业。
哦，祸业苦。那这个行就是照做，印这个五印，这个印呢，印就是集合，就是很多东西结合起来叫做印。行印，此中的行印是五印的行印，除了色受想行识之外的一个法。而这个行印呢，就如同什么六根本烦恼、心不相应法等等，他的所造作的一个业，懂不懂？行印是指什么呢？指烦恼跟业啊，也就是苦地讲到了片行苦，或者叫片行印啊。这个是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性有的存在了。
简单来说，就是以为自己有自性。
哎，对对对对对对。
那那个见就是恶见，恶见就是指那个什么，恶见就只有就是。
你说你说什么恶见？
如习起。
哦，对对对对对，看一下。
如习起事件，
哎，如习起之见事件嘛，哈、
嗯，
对啊，就是我就是一种心魔啦。什么叫做心魔？我们刚才解释叫自性有的，你把它当成是真实存在的，懂不懂？它是希望的我，所以呢，往习。从另外一个角度哦，这边的汉藏哦，这里面就讲到往昔升起一种恶见，错误的见解。
就从以前到现在都以为自己有自信。
哎，对，自己有自信，就是表示你被无明所覆盖了，懂不懂？我们说啊、自信有是不是无明的另外一个名称？我执是不是无明的另外一个名称？啊，我执就是沙迦耶见嘛，对不对？啊，沙迦耶见，沙迦耶见是不是轮回的根本？或者是无明就轮回的根本？沙迦耶见也就是怎么样？无明。
所以此行运皆，
因为你有错误的见解嘛，就是沙迦耶见。
所以此行运皆空，就说这个行运这个祸业，它是无有自性的，所以叫做，因为它是空的嘛。
对啊，
它是无有自性嘛，所以在有情里面都是怎样？都是。
对，没错，对啊，就是这样解释。也就是说呢，有智慧的修行者观察行印，行印就是五印当中的业，懂不懂？啊，这个业跟烦恼的结合构成你轮回。那如果呢，我们来解释当中里面说行印综合因缘和合当中，而我们就看到呢，一切法是互相关待，它不是自性有的行印，懂不懂？不是自性有的五印，也不是自性有的色受想行识，它是因缘互相关待而有。 所以你这样就会证得五蕴都是皆空。此行印当中呢，就是烦恼跟业的当中，它本来就无自性的，说无有自性的有情，也可以说嘛。如果藏在那个汉藏的那个有一本哦，就是汉藏的解释里面，他说呢，我是一种魔心，就是心魔。你往昔所升起的种种自性有的，对，他说你往昔所升起的这种自性有的恶见，那是错误的见解，那叫颠倒见。此行印等，此行印等指无印，懂不懂？等嘛，就是无印。事实上，它是无自性的。色法不是自性有，所想行识也不是自性有。它这两种有中文印怎么样？它是怎么样？因缘和合而有。既然因缘和合而有，就没有一个自性有的有情。啊，既然没有一个自性有有情。是不是他讲观待和合而有，那当然就是无自性的有情。所以他说此中无有情，没有自性有的有情存在了。哦，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呢，那个谁啊，看仁波切怎么解释你啊，我用一下仁波切的解释方式让各位听一听哈。他说呢，言我是魔心，奴习起是见。这个魔心呢，指的就是有自性有的我这个心事，叫做魔心，就是心魔。啊，这种心事呢，属于烦恼的一部分。啊，从烦恼来看呢，这个魔呢，它有分成四魔。四魔叫做烦恼魔，它属于烦恼魔的部分。而如果我们从十二缘起来看呢，因为是从无明产生的怎么样啊，心魔，是不是？或者是从沙加耶见，就是错误的见解产生的心魔。好，那沙加耶见的烦恼魔会产生五蕴魔，以及啊，这个五蕴魔里面就有这个四魔当中里面有分成什么，四魔当中里面我看一下，它有分成哪四魔啊？第一个叫烦恼魔，我把它写起来哈。一般来讲，奴就是你了啊，你因为你从无始以来，这里面哈就四魔当中就是烦恼魔、五蕴魔、始魔、天魔。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四魔都是从沙加耶见后无明所产生的了。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上面来说，烦恼魔是指沙加耶见，烦恼魔指沙加耶见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呢，烦恼魔就是从沙加耶见的烦恼魔，那五蕴魔就是从十二缘起当中里面的无明或者沙加耶见造作的业产生的四魔，就是印魔。哦，应该就是从无明啊、沙加耶见造作的业啊，造作的业就是变成什么印魔？印魔就是无印啊，就构成轮回的无印嘛。应该要把它多，他最主要是这么讲，这是四魔。所以这是根据哈、哦。那个什么声闻证里面所说的，所言我就是心魔，那心就是心事，心事有什么呢？有烦恼跟业，心事里面有无明，心事里面有自性有，自性里面有烦恼，然后有自性有的无明所缚而造了业。也就是说你的心有颠倒见啊，就是沙加耶见的邪见啊，然后来造业，把无我看成有我，把无常看成是常，把无自性看成有自性。那如果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再往下来看就比较容易的。我们现在讲无明所缚感得怎么样生死轮回的痛苦， 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一手果报叫无记的一手果报？而这个无一手果报的身体是不是里面有烦恼？有嘛？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烦恼还没有除嘛，所以有小镇里面呢、啊，他说你这一生透由这个身体借假修真，你证得呢菩提，就是阿罗汉的果位。但是你这个身体是以前烦恼跟业的留下来的一个成分，所以叫有余涅槃。你虽然是有余涅槃，但是你这个涅槃上面还有烦恼的依附着，就是这个身体。但是你这个身体这一生的寿命结束的时候，你这个身体就不见了，你的心事都脱离了身体，你那个心事是怎么样啊？就是涅槃的心事，是不是？就是无余涅槃。好，所以我们了解呢，说我的心就有魔，就是心魔。啊，这个心魔当中里面，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哦。自心魔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自信有了，好不好？啊，这样各位就比较容易了解。啊，人我执呢？然后法我执就是自信有的不得揭露，它是独立实体的我。啊，还有呢，一个法，它是各不要靠因缘而独立实体的我，叫做法我执。好，那我们就把无明法我执、人我执，或者是叫做我执，这个我执里面把它简称为自信有，地势存在，不是互相宽待而有，是不是？是单独而独立存在。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哦、下面哦，501页的第五行，他说呢，如一诸记，如一诸之记，假名说耶车。如是一诸印说世俗有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世间我们都开过车，车是不是有车子的轮胎？车是不是有方向盘？车柄是不是有车灯？车柄是有轮胎、有车灯、有轮那个车胎的轮轴，有轮胎，车子有车子的外壳钣金，是不是车子有很多的东西组合起来啊？给他讲明案例叫做车子。啊，我们的五蕴色受想行是不是很多条件组合成案例一个车子？轮胎是不是车子？它是车子的零件，对不对？但这不是车子，就是这样子啊。他要讲就是，而五蕴呢？五蕴是我吗？你说五蕴是我，请问色受想行识色法是我吗？不是吧？受想是我，受是我吗？想是我吗？心事是我吗？不是吗？这五种把它拼在一块，五个条件的集合体，就是五蕴，这个蕴就是集合嘛。是不是把它集合在一起，构成我们给它安立一个名字，这有生命的我，叫做不得揭露。车子方向盘不是我，车子的轮轴不是我，车子的引擎不是我，车子的头盖不是我，车子的轮胎不是我，请问哪一个是车子啊？找不到，没有这个车子啊。你把它分开是不是很多的零件？我的五蕴把它分开是不是很就有色受想行识，是不是很多？那、啊、你说哪一件是我？都不是我。但是这几种把它做合在一起，是不是互相关待？水跟牛奶，牛奶是牛奶的，水跟牛奶有什么不一样？牛奶就是牛奶，水就是水的，怎么你不能说水是牛奶？那我就不要养牛，我就喝水，就能这样喝到牛奶。你吸收的营养也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水跟浓奶融合在一起变成什么？稀释的浓奶，比较稀释的牛奶。但是水跟牛奶是不是结合在一块？不是结合在一块吗？请问你泡的茶，这个茶有没有水？是不是茶有水嘛，对不对？啊，水中有茶，你泡出来的茶嘛，那个茶的味道，茶里面有这个茶的里面有没有有水？有啊，上面有没有那个茶叶？啊，你说茶叶是水吗？因为他们融合在一起嘛，啊，融合在一起叫互相关待嘛，才能够结合嘛。啊，如果是自信有的一，是一样嘛，这两者都一样，没有这么茶，也没有这么水嘛，它是一样的嘛。 啊，如果是自信有了义，这两者都不一样嘛，是不是？既然都不一样，他就自信有嘛，他就各自独立嘛。那我们现在讲到有自信跟无自信嘛，是不是？那请问五蕴这个身体色受想行识色法是我吗？不是我嘛，受也不是我嘛，心也不是我嘛，啊，哪一个是我？他只是为名分别心所假立安名，把它安立一个名字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说这个茶杯，我现在泡茶是茶杯嘛，我泡咖啡是咖啡杯嘛，啊，这个假名安立分别心安立一缘起而安立嘛，啊，这个缘起而安立里面就是互相关待而有嘛，缘生缘灭嘛。我这边都没有茶叶了啊，我现在只有咖啡啊，我茶叶喝完了，我也泡不得，我就要泡咖啡了啊，或者我咖啡茶叶就互相怎么样啊？靠时段而有嘛，因缘生因缘灭嘛。啊，这个因缘生因缘灭，我这个茶杯等一下，这咖啡杯等一下又是茶杯，我是不是随时可以为文美心来安利？啊，现在都要讲这个啦。好，我们来看哦，刚才我读了如一珠之际，假名说耶车，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举一个例子来做说明，譬如依靠于车轮，以车的轮胎，对不对？应该说对了，依据车轮等，车轮等就是说车的所有的轮胎轮轴，还有什么方向盘，还有所有一切这个零件等，以车的各方面的之分就是零件啊，把它组合就是聚合啦，对不对？聚就是聚合，之就是之分，一切的之分，把所有车里面的零件，所有的之分，所有的零件，各个部分把它凑在一起叫做聚合，在整体聚合之下把它安装好，然后安装哦，互相安装，如果螺丝比较大，那个孔比较小，你就没有办法安装了，是不是？啊，因为你刚好是那个孔跟螺丝，你把它弄得怎么样？刚刚好，螺丝也可以进，这个互相结合才能安装嘛。所以要因缘所成啊，互相关待，互相搭配，互相关待就是有吻合它，有吻合它的做一个组合。这个很多车子的零件把它组合，方向盘、车轮子，还有钣金，还有各方面把它组合在一起。那组合在一起呢，我们再以分别去假名安理，这个叫做车。啊，如果把这个车呢整体的零件把它拆开，那么叫车，不能叫做车嘛，是不是？啊，这样各位清楚了吗？就我们无印也是这样哦，如是一印诸印说世俗有情，有情是不是不得结了？不灵是不是众生？有情是不是有生命的主体？我这个有生命的嘛，是不是？所以呢，同样的道理，依上面这个车还有车的零件把它组合在一起，给它安立一个车。那我现在呢，色受想诸印，色受想行识，这个五印的合，把这五个条件把它集合在一起，就变成有一个生命的我。啊，这个生命的我是真的还是假的？它是依因缘而有，还是分别心假名安立给他？哎，这个有情，或者说呢，世俗我们世间的概念来说，这个就是假名安立的有情。哎，我这个我叫如孝，是如孝，我这个素如孝是不是我师父给我的？可以嘛哈？但是我师父给我，能不能改变？哎，父母给我的名字，你看我师父就我出家就没有用世俗的名字，就用世如孝。那我出来有没有，你看到有一些出家人在某一个道场，他是这个名字出来改名的，因为他是无自信啊，因为那个因缘改变啊，我以前在那边啊，我不想要用那边的，对不对？我想要用另外一个名字，我也可以改变啊。啊，这个就是分别心假名安立， 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茶杯是茶嘛，啊，我如果泡咖啡杯就那边咖啡杯的嘛，是不是有分别心假名安立了？哎，就是这样子啊。那，啊，既然是分别心假名安立的，表示说它是互相关待，看那个因缘而来成立这个法的名称，是不是这样子啊？啊，如果是有自信的话，行不行啊？就不行了嘛，因为它是常依自足嘛，你没有办法改变嘛。所以呢，这个道理说，从车还有车体，还有车轮胎，还有车的一切零件，都不能叫车。但是这一些把它组成起来，有车的功用，叫做车。而我们有生命的主体，有这个众生的这个身心的组合呢，把它安立叫做有情，叫做不得觉罗，这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可以了，很容易了解了。好，我们 下一堂课，这个哈，哦，就是在讲空性逻辑思维，都用这个在逻辑思维，非常多。好，好，请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厌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